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韩提供俄罗斯弹道导弹，美国祭出新制裁。美韩外长通话，谴责北韩并支持台海和平稳定。伊朗海军在亚曼湾扣押一艘希腊籍邮轮。面对中共挑战，华府将协调印太伙伴建立国防供应链。美国防长们住院一事，五个大楼督察部门宣布彻查。美国十二月份 CPI 升幅超过预期，住房、医疗和保险费零升。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美国国务院宣布，华盛顿将对三个俄罗斯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新制裁，因为他们涉及转移和测试北韩的弹道导弹，以供俄罗斯用于攻击乌克兰。美国及其伙伴两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北韩和俄罗斯之间的武器转移，包括俄罗斯向北韩采购的弹道导弹，而莫斯科在去年10月30号和今年1月2号都使用了这些导弹攻击乌克兰。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强调，我们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进一步行动，因为北韩向俄罗斯转移弹道导弹，支持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已经增加了乌克兰人民的苦难，亦破坏了全球不扩散制度。根据白宫上个礼拜引述最新的解密情报显示，俄罗斯使用来自北韩的短程弹道导弹对乌克兰进行多次攻击。上个礼拜，俄罗斯曾经发射多枚导弹攻击乌克兰哈尔科夫，造成两人丧生，六十几人受伤。这个亦是自2022年2月俄乌全面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事件之一。礼拜四，国务卿布林肯和南韩新任外交部长赵对列通过电话，两人除了谈到共同应对北韩安全挑战外，亦同声支持台海与南海和平稳定。赵对列在去年十月中旬由韩国总统尹锡悦提名出任外交部长。布林肯礼拜四同他通话时祝贺他就任新职，并重新坚定的美韩同盟，对促进世界和平、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布林肯亦肯定赵对列促成南韩在这个月9号签署的一项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使用北韩提供的弹道导弹攻击乌克兰。9号当日，除了韩美之外，全球共有47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共同发布了这份联合声明，内容强调将用最强烈的用语谴责北韩出口弹道导弹，以及俄罗斯将该导弹使用在乌克兰战争。这份联合声明亦是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北韩支援俄罗斯等事态的前一日所发表。礼拜四当日，布林肯在与赵对列通话中亦祝贺韩国出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此外，两人同意继续努力应对北韩带来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安全形势，同时支持台海与南海和平稳定。礼拜四，伊朗海军在亚曼湾扣押了一艘希腊籍邮轮。当日，一些武装人员在亚曼湾附近登上这艘希腊邮轮圣尼可拉斯号，之后控制了这艘船并改变它的航线开往伊朗，最先通报圣尼可拉斯号邮轮疑似被武装分子劫持消息的是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该办公室的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上午大约7点30分，有4到5名身穿军装式的黑色制服、戴住黑色口罩的武装人员在未经许可下登上了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圣尼可拉斯号。这艘邮轮之后改变航线开往伊朗的贾斯克。总部位于希腊的邮轮管理公司帝国航运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艘被扣押的邮轮载有19名船员，其中包括18名菲律宾人、1名希腊人。目前船上通讯已中断。 帝国航运公司仲透露，呢艘邮轮系伊拉克巴斯拉，装载咗145,000吨原油，经过苏伊士运河，原本正要开往土耳其嘅阿利加。另一方面，伊朗通讯社就报道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海军根据法院命令，喺亚曼湾水域扣押咗呢艘美国邮轮。不过目前仍未清楚点解伊朗通讯社要喺报道中将被扣押嘅邮轮称为美国邮轮。根据五个大楼最新发布嘅一份战略文件指出，继成功武装乌克兰之后，美国策略上应该与台湾、日本同印度进行友好合作，探索新嘅多边国防工业部署，为印太地区可能发生嘅冲突预作准备。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喺首份国防工业战略文件中话：，我哋而家有机会应对呢啲挑战，包括提高我哋嘅生产力以及加强我哋嘅供应链。正如呢一项战略明确指出，我哋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由于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产能合并，供应链迁往海外，中国就大幅增加国内产能。文件特别提到，30年来，中国在很多关键领域成为全球工业强国，从造船到关键矿物，再到微电子业，不单止远超过美国能力，甚至超过我们主要欧亚盟友的总和。五个大楼说，对中国在关键市场的主导地位深感担忧，并警告这种主导地位会使它掌控战略关键领域的商品价格和材料来源。为了防范潜在的冲突，华盛顿正构思与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建立一个新的咨询团体，以深化国防工业合作，并应对制造生产上的挑战。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患癌症住院接受手术，但在多日之后才向白宫和国会报告一事，五个大楼督察长办公室礼拜四宣布将针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去年年底，奥斯汀由于被诊断患有前列腺癌，却瞒住总统拜登和国会多个礼拜，亦没有报告今年前往住院的事，令到外界要他引咎辞职或被解雇的呼声日益高涨。今年适逢美国选举年，当前的情况对争取连任的拜登来讲堪称相当棘手，不单止令拜登处于守势，亦会被认为拜登无法胜任的共和党人有机会发动攻击。督察长办公室礼拜四强调，督察长办公室发起这项调查，将评估国防部的政策和程序是否足以确保及时妥善的通报，以及职权是否有效过度，同时会检讨防长奥斯汀在住院期间的相关过程、职务程序等行为。为了应对事件，这个礼拜较早前，白宫幕僚长齐安之和奥斯汀的幕僚长梅格沙曼亦都同步紧急下令检讨美国高层官员在丧失行为能力时的相关规定。根据劳工统计局礼拜四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12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升3.4%，环比上升3%，双双超出预期。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就同比上升3.9%，是自2021年5月以来首次跌破4%。美国劳工统计局表示，12月份上升的指数包括住房、机动车辆保险费和医疗保健，而该月下降的指数包括家庭家具和运营指数以及个人护理指数。这份 CPI 数据公布后，美联储预期交易显示，美联储3月和5月减息的可能性略微下调，但仍然保持高位。对此，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礼拜四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要在美联储3月政策会议后考虑减息，终为时过早。他强调，最新的通胀数据表明，政策制定者仲有很多工作要做，委员会需要看到更多证据。 梅斯特补充，随住政策制定者睇到更多证据，表明通胀可以持续降至 2% 嘅目标，委员会将进行关于货币政策下一步行动嘅对话。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台湾总统选举选前之夜，三党争取选民支持。布林肯出访埃及，推动加沙走廊。巴拿马运河干旱，马士基话改采陆运通行。美联邦航空管理局调查波音737 MAX 旧机身面板半空破裂事件。巴布亚新几内亚进入紧急状态，砸中国商店。拜登儿子出庭，对逃税的指控都不认罪。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台湾13号举行关键的总统和立法选举，民进党和国民党都在礼拜五晚上在邻近台北的新北市举行选前之夜活动，民众党就在台北市中心总统府前的黄金地段集会，每场活动预计都将有数万人参加，竞选活动将会在礼拜五午夜前结束，开票结果预计在礼拜六晚间出炉。无论边个当选，中共的阴影都挥之不去。两名台湾高层官员向媒体简报时透露，台湾政府认为中共可能企图向总统当选人施压，包括在台湾附近举行军事演习等。台湾民众党政府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吴欣盈在12号上午举办国际记者会，柯文哲强调美国是最重要的盟邦，无论哪个做总统都不会影响台美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号在埃及开罗结束因为加沙战争的出访行程，他说为巴勒斯坦建国提供一条途径，是令这个区域局势稳定，孤立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最佳方式。路透社报道，布林肯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穿梭，推动加沙走廊未来走向，即使这场冲突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到黎巴嫩、伊拉克和红海航道。布林肯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后对记者说，这个区域眼前有两条路，第一条是令以色列融入并由区域国家和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和承诺，以及至少有一个让巴勒斯坦建国的途径，另一条路就是继续看着恐怖主义、虚无主义以及伊朗支持的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集团哈马斯隐瞒叛军、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大力破坏。布林肯说，对我们和几乎是区域内其他所有人来讲，第一条路线是孤立、边缘化、制造这么多麻烦的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单一最佳方式。由于巴拿马运河干旱，水位较低，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通知客户，来自大洋洲的货运船只将不会再通过这一运河，改采陆桥方式通行。综合媒体报道，马士基说，由于水位较低，公司将会使用铁路货运来避开干旱的部分。马士基说，减少通过船只的数量和重量，加顿湖是一个降雨补给的主要水库，使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的水闸系统。报道指出，巴拿马的干旱减少运河的运输时段，已经迫使邮轮和谷物运输船走更长的路线以避免拥挤。巴拿马运河管理局预计今年2月过境船只是减少到18艘，但后来将日均通过量增加至24艘，不过仍然低过先前一号可通行36艘船只的数量。在隐瞒胡塞武装对海湾地区船只进行袭击后，进一步扰乱全球航运网络，马士基和克罗伯特等航运商正撤离红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11号表示，已经对波音737 MAX 9展开正式调查。上个礼拜，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 MAX 9机舱面板在空中破裂，迫使航班紧急降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阿拉斯加航空公司 MAX 9事件不应该发生，亦不能够再次发生了。 他在星期三的一封信中告知波音公司，在得知发生的更多偏差之后已经启动调查。阿拉斯加航空和美联航星期一都表示，他们在初步检查中发现了多家停飞飞机上的松动部件，两家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很多航班，相关的飞机被停飞。美国运输部长皮特布蒂吉格星期三说，该型号飞机只会在安全的情况下才会恢复飞行。据报道，一带一路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士比港和该国其他地区的暴动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两名中国公民受伤，很多企业受到破坏和抢劫。这宗事件源头发生在当地时间10号上午，巴布亚新几内亚安全部队的人员在发现薪水被扣押，而且上级没有给出合理解释后，决定到国会发动抗议。当日晚间，一个由士兵、警察和监狱警卫组成的团体更上街示威，莫士比港之后陷入一片混乱。多个钟头之后，骚乱亦蔓延到莫士比港北方约300公里的内城。抗议行动一发不可收拾，数千人上街，还爆发纵火及抢劫事件。中国的商店亦被破坏，很多人身上带着疑似抢来的商品。总理马拉佩11号宣布全国进入为期14日的紧急状态，并部署了1000名安全人员应对可能再次发生的暴力事件。这一场暴动连带掀起反中情绪，主要是中国移民涌入。当地人认为中国人抢走工作和资源，于是破坏中国商铺发泄。拜登的仔亨特11号在联邦法院出庭时，对逃税的指控全不认罪。这宗案件对拜登造成额外的压力。拜登正准备再次同共和党籍前总统川普在11月总统大选中对决。亨特10号无预警出现在国会山庄，当时两个由共和党主导的联邦众议院委员会正在辩论，讨论亨特拒绝为商业交易进行闭门会议作证是否藐视国会。53岁的亨特11号因9项拒绝缴纳联邦税的罪名被传讯，下次庭讯预计在3月27号举行，可能会在6月20号展开审判。如果亨特被控的3项重罪、6项轻罪全部被定罪，将会面临最长17年监禁。亨特在特拉华州亦因为涉嫌非法拥有枪支被起诉，他被控于在2018年违反禁止吸毒者用枪的法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